马太福音的35集的研读呢，今天就来到最后的一集。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28章的16节到20节，也是这卷书最后的一段。我们看经文：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耶稣近前来，对他们说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来到马太福音最后的一章，最后的一个场景，山。门徒崇拜那复活后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耶稣。耶稣指着远方对11个门徒说：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等等等等。没有比这个场景，没有比耶稣的这个差遣是更适合更完满了。在高山上看得那么远那么宽，还带着耶稣所赐给应许，还有耶稣那只权柄，从山出发。从山出发好像是一个很完满很好的一个终结。你可以想象把它拍成个电影的话，耶稣还有围绕着他的门徒站在山顶上面，远远的指着那方，那个镜头就慢慢慢慢拉开，然后就聚众。这是很好的一个的结束，很壮丽，很好的一个的完结。在马太福音里面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在前面的34集里面呢，我没有说的。这什么样的主题呢？是山这个主题。在4个福音书里面呢，唯独马太呢，是很刻意的把山这个主题铺陈。你会发现有好几个很重要的转折都是发生在山上的。这是马太福音重复又独特的主题。第一次出现4章的8到10节，是耶稣面对第3个试探的时候，魔鬼把他带上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你若腐败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？指给门徒看的是需要福音的那些的万国万民，差遣他们去做的是服侍他们，把福音传给他们听。在这个山上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壮丽，其实是险象环生啊。因为看着万国还有万国的荣华，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下坠跌倒。第二个山的出现呢，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6章第7章，当耶稣看见许多的人，他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等等等等等等。这是登山宝训或是山上宝训。耶稣的山上的讲论逆转那巩固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习惯，他的教导不仅让许多的人感到不一样或诧异，甚至觉得不可能，有人打你的右脸转过来让他打你的左脸，如果有人强迫你走1里的跟他讲走第2里，有人问你借他的不可以拒绝，但就觉得很诧异，而且没有办法能够实现的。你会发现在山上的讲论是很特别的，是逆转一切人以为的那种的逻辑，那种的理解。第4次的山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5章的29节，是耶稣来到加利利的海边，他上了山，看见的不是优美的风景，是一大群人，有瘸腿的，有瞎眼的， 有残疾的，有哑巴，还有许许多多的病人。还有一次的山上是马太福音的第17章，耶稣在某一个山上变相，门徒听见了从云彩里面出来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所以在这个山上逆转了门徒以为的一套的想法。接着24到25章里面就是耶稣在橄榄山的众末的讲论了，那里面呢哀哭切齿一再出现。然后我们在读的时候会发现，要预备要谨慎其实也不是那么遥远的事情，是每天都要发生的事情。那最后一个山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了，马太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就是耶稣和门徒约定的山。刚刚我们讲每一个山呢，你都会发现呢，隐隐的将人的那一种的想法逻辑期望逆转颠覆的。你会发现在山上彰显的耶稣的价值，或是说耶稣的生命，都跟人以为的那一种价值那种想法那一种的逻辑违反的。你说，哎，老师这话怎么说？我这样跟观众朋友来问吧。来到最后的一幕，在山上又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，然后耶稣又差遣门徒了，就复活了等等等等，大概就是说很壮丽嘛，对吗？所以门徒也一定很兴奋嘛。可是如果说我们再读的细一点，就发觉有一点奇怪哦。你听这个经文，他说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？耶稣已经复活了嘛，妇女们也把信息告诉他们了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与复活的主相遇，怎么还会有人疑惑呢？这岂不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和经验吗？就是每一个主日我们在聚集在崇拜的时候，敬拜耶稣的时候，我在想一定有人心里面还在疑惑的。当然经文也没有说什么人怀疑什么，不过我想啊，这是很如实的把一个信仰群体的面容描写出来，的确是这样子。而疑惑的动机经验都可能不一样，观众朋友不需要很惊讶，因为如果说你仔细读福音书的话，所有的福音书记载耶稣复活之后的门徒都有这一种的展现。你记得路加福音怎么记述主复活的那一天呢？那是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，有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，他们下去的时候脸带愁容，眼睛被遮盖，以致他们认不出主来。如果观众朋友可以打开路加福音24章好好去看一看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两个门徒他们讲的挺好的，对于耶稣的工作，他是他们所渴望的大先知，妇女们也早上去了，所以已经复活了等等等等，他们讲的内容都是非常的对的。可是这两个门徒脸带愁容，我在想这是不是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一些很真实的图画。我们唱诗，我们读经，我们甚至宣告信经都很对，可是我们自己知道，尽管不是真的是脸带愁容，我们的心是有愁烦的。这是路加福音。约翰福音的叙述，第20章的第一节到18节，主在清早就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然后吩咐玛利亚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已经复活了。然后19节开始就是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按着叙述的次序呢，大概就18节到19节之间呢，玛利亚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。他们知道耶稣复活应该很兴奋嘛。可是如果说我们读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发现约翰是这样记载的，晚上门徒躲在屋子里， 把门关上，因为怕犹太人。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？主已经复活了嘛，为什么要怕呢？玛利亚已经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了嘛，为什么会怕呢？可是他们的确是害怕。这不也是我们在每个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很真实的描写吗？我们聚集，我们唱诗，我们崇拜，可是中间还有人惧怕，不一定是怕犹太人，可能是怕经济不景，可能怕身体的疾病，可能怕所爱的人的遭遇，可能怕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反正就是把门关上，在一起分享惧怕。这可能是每个礼拜天教会聚会的时候一个模样。马可呢？根据马可福音，天使向妇女说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嘱咐他们告诉门徒。是马可福音就说妇女们却害怕逃跑，不敢告诉别人。可是福音是什么？尽管是在这样的一种的困难，门徒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走，脸带愁容，门徒躲在门背后害怕，妇女们不敢告诉别人，因为害怕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尽管是这样子，耶稣还是来到他们当中。耶稣在以马忤上向两位门徒显现，当掰饼的时候，他们认出来了。耶稣进入那个锁在门背后的群体当中，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就像我们每一个主日里面聚会的时候，当我们纠缠、我们害怕、我们困惑、种种的困难的时候，耶稣到我们中间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向我们显现他自己。我们每个礼拜在聚集的时候，充满了激情，充满了盼望，很兴奋。可是一定有弟兄姐妹困惑、害怕、艰困的。所以从山出发，会带着怎么样的能力和应许呢？将会有怎么样的一种的成果呢？从山出发，马太告诉我们，不是基于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，也不是因为成了世外高人。从山出发，目的不是要成为什么成功的人，或是说改变历史的人物。那如果有的话，那都是副产品。从山出发，目的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从山出发，耶稣所应许的，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能力，而是他的教导。你再读一读经文。耶稣所应许的是他的教导，耶稣的叮嘱也是门徒要把耶稣所教导的教导别人遵守。耶稣所应许的同在是基于实践耶稣所教导的。耶稣所应许的同在不是某一种能力，甚至奇怪的能力。你记得第七章，有些人说：“哦，主啊，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，做很多的奇迹神迹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”从山出发，耶稣所应许的同在不是能力，是他的教导，是每一个的信徒都可以明白、可以实践、可以传递的教导。如果说耶稣应许的同在必须要用能力来说明，必须要神迹奇事来说明的话，你会发现没有太多的人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、恩赐或是说实践的。可是如果说耶稣应许的同在是建立在耶稣的教导、实践耶稣的教导的话，那就是福音，那就是很宝贝了。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实践耶稣的教导，每一天我们都可以传递教导别人耶稣的教训。无论是死荫的幽谷，是青草地，是溪水旁，我们都可以经历耶稣的同在。你或是说你所在的群体或是教会，有没有山上的经历？就是看到远方的那一种的盼望，经历主的那一种的安慰，那种应许，那是一个很好很难忘的经历吧。可是我也问问，在这样的经历里面还有人怀疑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你还记得他们吗？他们现在还在你们的群体当中吗？ 如果怀疑的人不在这个群体当中，我说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因为怀疑不在这个群体当中？如果我们读一读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的话，这些记载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清晨或是晚上，门徒里面都有怀疑的人，可是他们继续的留在这个教会里面，然后成为多人的祝福。所以我希望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在你们的群体当中有怀疑的人，你容许他们怀疑，因为主容许他们怀疑，让他们在怀疑当中一步一步一路一路的能够明白，能够经历，能够看见。马太福音第28章，在这个山上最后的一个场景是很有意思的，不是表面所看的，在山上我一切都那么的美，那么景观，那个视觉是那么的宽大，然后耶稣又带着能力，然后又差遣门徒，这当然是这个场景的一部分，可是也是同样重要的，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每一个山的场景一样，都要使得我们重新的来看一下谁是真正的那个主宰，怎么调节我们的生命，怎么调节我们生命的方向，使得我们能够实践耶稣所嘱咐我们的，包括我们的怀疑，包括我们的不信。我想这是福音之所以福音的地方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才能够传福音，不是我们做得多好才能配得主的差遣。在每一个福音书最后的场景里面都有怀疑的人在，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让我们从山出发，忠心的跟随主，等候拥抱怀疑的弟兄姐妹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一次谢谢你，你一直过去的时间带领我们思考马太福音，我们得以进一步的明白你自己的心意，所以来到最后的一天，最后的学习，我们祈求主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使得我们生命有改变，使得我们能够从怀疑转为相信，从疑惑变成跟从，让我们每天都能够经历你的同在。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